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在昨天联储终于高息两年之后重新开启了下行的通道之后，市场到底如何解读，这是今天所有各个方面观察的一个重中之重。今天的市场呢，因为降息周期的启动，所有的市场欢欣鼓舞啊，一片欢腾，哎呀，包括欧洲股市全部逼近纪录的高点。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呢，是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但债券市场也有另一番的解读。今天的道琼、标普全部呢是缔结了新高，和昨天相比哈，一听这个消息呢，市场反应平淡，并且呢，昨天我们是收跌的，但是今天全部是大幅反弹。为什么呢？那一会儿我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了。总而言之吧，现在的情绪呢是认为入暗着陆的希望增强，所以科技股呢今天也高涨啊，半导体股、芯片股全涨，金融股强升，纳指也是强涨。今天的 NVIDIA 一反前几天的这种失地啊，全部是收高的。那我们看到今天道琼啊是收涨了522.09点，涨幅 1.26%。收报42,025.19，这已经又突破了另外一个千点的这种里程碑。今天的这个记录已经是缔造了今年以来的道琼指数的第五个历史高点，而且呢，它也是蓝筹股的这种股指啊，仅用了45个交易日，就从41,000点站上了42,000点，涨幅呢达到2.4%。这一次哈，从这1,000点的涨幅当中，贡献最大的蓝筹股当中，包括麦当劳、3M、IBM 啊，这一轮我们看到呢，他们都是大涨的。纳斯达克今天大涨了440.68点，涨幅 2.51%， 收报18,013.98点。 S&P 500指数上涨95.38点，涨幅 1.7%， 收报5,713.64，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今天的道琼啊、标普啊，全部就是你就看到这个市场的情绪，昨天大家是担心的，但是呢左想右想，降低这么大还是对经济有利的呀，对吧？对金融股也是有利的呀，对这些一直已经难受得不得了的小银行啊，还有呢那些企业来讲是个好消息啊。所以今天整个的情绪也是一个爆发的一个情况。然后费半今天大涨了207.36点，涨幅是 4.27%， 又回到5000点的上方，5066.65点。标普的11个板块当中啊，八大板块全都是收红，必须消费品呢其实是收跌的，而资讯科技股呢是领涨超过 3%。 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集体收高， Meta 呢涨 3.93%， 苹果 3.71% 的幅度上涨， Alphabet 1.46% 的上涨，微软涨 1.83%，然后呢亚马逊 1.85。 费半今天是全都是基本上收高的了，像 NVIDIA 今天直接是将近 4% 啊， 3.97%， 美光 2.18%， 高通 3.34%， 应用材料 5.68%， 德仪 3.43%， AMD 5.7%， 台积电大涨 5.34%， 跟这个 NVIDIA 两个人难兄难弟哈，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今天呢，像在标普500指数当中叫做 Darden Restaurants， 这个呢是表现的非常的突出，在财报之后呢，他们的股价上涨超过了 8%。 还有呢就是他和 Uber 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呢联储这一降息啊，改善了经济软着陆的这种希望啊，然后呢就包括餐饮业等等，今天都是欢欣鼓舞的。那这是今天呢，你看这个赶得早不如来得巧，人家就在今天呢，昨天降息，今天报财报，然后又达成这样的一个与 Uber 的合作，所以今天它的股票是大涨的哈。所以从九月份这个降息，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不仅仅是一次降息的行动，它是意味着央行的宽松周期的这样的启动了。未来几个月联邦的资金的利率呢会进一步的下调， 联储会呢点阵图显示，大部分的这种投票者预计今年还会降息两码。所以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周四是攀升的，美元下滑，油价呢是升高，黄金今天也是升高的。耶伦、拜登等等哈，今天全都是击赏啊，降息的这个行动击赏。耶伦呢就在说，这个昨天呢降息两码的决策对经济来讲是十分正面的信号，反映了央行有信心通胀可以逐步回落到 2% 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维持就业市场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呢各大投行啊对今年之后的降息速度呢是不一样的，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讲这部分。但是今天的债券市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一样哈，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债券市场尤其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上升的，这种呢一般的来讲是还是在担心你经济加速增长，其实你的通胀是不是还会跟着上，然后呢你可能还是要提高长期利率来抑制这个通胀。所以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现在是上涨的。那这个消息呢对于房地产借贷的朋友来讲，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十年期这是锚定的利率了，大家都跟着它涨，它都锚定它，它要涨的话，你房贷的这个利率通常不会降的太多哈，尤其呢对一些小型的经济敏感的银行来讲呢，对小型的那个经济敏感的小型银行来讲呢是个利好的消息，对房贷不一定是个好消息哈。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比去年十月的52个周的高点呢跌了1.25%，但是呢这个幅度呢也被认为就是过去这24小时之内基本上国债市场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这种变化哈。刚才我讲了联储降息之后呢，不仅是美国昨天今天涨哈，欧洲股市呢追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涨势啊，都是逼近这个记录高位的。从美国8月份美国的这种衰退担忧，然后呢引发市场抛售，欧洲股市呢这一波反弹也超过了 7% 啊，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放缓的这种迹象呢，其实大家是担心啊这个欧洲央行的降息政策呢落后于形势，所以基本上一些专家也都在讲了，他说政策失误的风险总是存在的，只能后影呢之后都是事后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哈。今天还有一个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也加剧了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今天公布的截止到9月14号哈，当周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减少了12000人，降到了219000人，低于呢预期值，首请也是从6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截止到9月7号的一周呢，续领失业金的人数也下降到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一早上报告的这个数据呢也是哈，它就可以解读出这个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是5月份以来的最低，那劳动力市场呢就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固的这样一个信号嘛，对吧，这也是今天一个乐观情绪的一个加强了。然后这里边为什么哈，我看到他这个一些专家的分析呢就在讲，因为9月4号是劳工节，在重大节日前后呢调整数据是有困难的，而首请失业金人数会因为假期缩短呢而受到了这周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呢他申请的人数呢可能没有那么成功率，或者是没有显现出那么高吧，他有一天休息嘛，他受到了抑制。但是呢通常在这个节假日之后一周呢又会反弹，所以这个事情呢等对今天啊对昨天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呢到底有没有指引呢，这个没什么可好讲的，但是市场我就说了嘛，市场它是一个情绪上的这样一个 animal， 所以今天的市场的反应就是乐观啊，一个劲儿的乐观。然后今天呢我觉得周四哈为什么大局反弹有多种原因，明天可能还是一个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大家要注意。刚才我讲到的一个是失业数据增强了这种信心，但是呢每次联储宣布降息之后呢 当天啊即时的走势都是不稳定而且不理性的。那么有呢记录是显示，从 Powell 上任以来，美联储的决策日交易最后的一个小时，股市通常都是下走啊下行的。在今天呢，标普在5700点得到了支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零日期权的这个头寸驱动的。我以前为大家解释过哈，零日期权这个部分呢，24小时之内就要到期的期权呢，其实加剧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啊，这个投机和博彩的那种意味非常的强烈哈。除了周四的走势呢，更多的反映了 Powell 他这个联储政策公布之后啊，它一个交易的行情哈、啊，不一定就交易的行情。刚才我讲到了，包括这个零日的这种期权交易等等，它并不一定是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从2018年之后，在联储决策日一宣布之后呢，交易呢都是在最后一个小时下跌。之前呢，美联储启动降息周期的时候呢，股市曾经在交易最后一个小时上涨，但是呢本周三啊，昨天还是遵循了这种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期货市场呢现在也蛮有意思的哈，明天将是一个日子，明天很有可能呢有一些三乌日个股啊 ,ETF 期权9月20号还有股指哈，都是这种大批的期权到期的，叫做三无日哈，这个股指个股 ETF 期权三无日。所以呢股市今天的这种大幅度上行的势头，很有可能在明天这个期权集中到期的时候呢发挥巨大的作用。本周五和下周一是这些到期的期权迫使多头看涨的头寸平仓和滚动，很有可能呢会带来市场的这种波动，也抑制这种上行的势头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联储降息了，那今年呢其实启动了宽松政策，那么接下来的走向会怎么样？那季度的预测哈，也就是这个点阵图，多数的联储官员预计在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至少分别会降息25个基点，然后呢根据它的经济预测的摘要，中位数预期呢是到年底利率将降到 4.4%， 到明年 年底呢利率降到 3.4%， 然后下一次的会议是11月7号。那么现在啊，根据 FedWatch 的工具呢显示，交易员认为在11月7号的时候呢会降息25个基点，区间呢是在 4.5% 到 4.75%， 这个概率现在是近 60%。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的压住现在是41%哈，就是在11月的时候，大家还是认为这次降了50个基点，那个时候可能是25个基点。还有一次呢，联储会议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将是为是12月18号。那么市场呢，现在认为在刚才是四点五，对不对？会这个时候会来到4到4.25区间的可能性呢？各50%/50%哈，降息和加息25基点可能性呢都非常的小，所以目前呢，市场的价格显示呢，明年的降息将会持续，所以这个和官方的这个都是比较一致的。今天呢，大家就开始讨论了，一个是讨论昨天降多少，它出乎意料的50个这样的一个起手式，那么未来呢降多少啊，还是看法不一样哈。那现在呢基本上大的这种投行啊，像他们对未来一年降息的速度和幅度呢看法都不一样。然后像今天的高盛集团，他们经济学家修改了展望，他们预计呢美联储将从11月到明年6月份每次都降25个基点，压住呢首次下调幅度了啊，已经压对的摩根大通分析师呢则认为11月还会再降50个基点。根据是什么？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啊，劳动力市场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谈一个分析，我觉得那个分析很有意思，我们先看看各方的这种说法。前财长萨默斯大家知道，他一直呢对美联储升息的时候的缓慢进行批评，然后呢现在呢他也对这种降息呢，他是说通胀可能会令美联储在未来几年降低的幅度呢不及预期。他说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要想 要想象其预测的那样实际降息那么多呢，就可能面临着通胀上行的风险。他说一旦通胀压力重现，那么利率呢就不会像现在的点阵图上预测的那样下降的那么多。所以呢，他也提醒投资者啊，你们不要高估联储接下来的这种下降的宽松的力度。所以呢，他说我怀疑未来较长期的利率会出现一定的上调，十年期或三十年期的利率可能会经历相当大的上调。这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的债券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哈。你看前财长也是同样这样的一种看法。目前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 3.73% 上下震荡，和去年比呢，去年是超过 5%。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啊，那么萨默斯呢就认为收益率的上升最终呢会推高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借贷成本的这种下降直到最近才开始刺激了住房贷款的需求，为房地产的反弹带来了希望。但是呢，相较于未来五年的平均水平，人们现在看到的抵押贷款利率，现在看到的抵押贷款利率可能还是低的。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懂行啊，这个 loan agent 也很懂行，所以现在呢去贷款申请啊 refinance 这个激增啊，现在这个节骨眼激增，未来很有可能比现在还高哈。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截止到9月13号当周，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合约利率 6.15%， 年初的时候是 6.78%， 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的五年当中，三十年的固定利率的合约利率呢大约平均是 4.2%， 现在呢还是在 6% 哈，6.15% 上下。未来五年比这个还要高嘞，所以如果有买房或者是 refinance 的朋友，要紧紧的哈预备好你的材料，紧紧盯着这个利率市场的变化。今天还有一个数据是美国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八月份的二手房折合年率的销售量下降了 2.5%， 销售了386万套，预计呢应该是396哈，它现在就是没有达到预计的这个数字。库存呢是上升的，现在呢库存可以卖 4.2 个月，上一个月的库存呢只需要 4.1 个月哈，库存是上升的。二手房的中间价呢同期比去年同期继续升高，美国的房价现在就是涨涨涨涨涨 3.1% 哈，比去年现在平均房价全美41万6700美元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数字呢也显示八月住房的销售是令人失望的，库存的增加是有利的，就是有一个相对库存多了嘛，它原来是因为库存也少，现在库存多了，很有可能为未来的几个月增长销售的增长会提供一定的这种条件。刚才我提到的哈，从昨天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引发了大量的购房和再融资的这种抵押贷款的申请哈。刚才我讲了，这还现在你别看是六啊，六点几，但是比未来可能还是要高的。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大家别看市场的这个反应，我每次给大家带来的那个东西大家要去听。今天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今天巴菲特又继续卖美银啊，这巴菲特一个劲儿在卖，他是逢高全部出尽呢，他今天对美银卖出之后，他的本金全部收回，剩了380多亿的这个美国银行的股票全部是他老人家的利润啊，但是他还在继续卖，逢高人家就在走，逢高就在走啊。今天呢，黄金哈在联储降息次日呢也是大涨了 1.1%， 现货黄金呢一度呢超过每盎司是2600吧，将近现在是2586哈。然后昨天的时候呢它是2600哈，然后今天呢就是有所回调吧，但是也是尾盘也是上涨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一位 前美林首席北美经济学家，他叫做 Rosenberg， 他是一家研究公司的总裁哈，他是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位经济学家。我把他的这个分析全文给大家去读一遍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学习的，然后呢也供您做参考。他呢是批评 Powell 和美国央行，他是多伦多的哈，他是在加拿大。他对周三的降息呢是他是点赞的，他说你这是降息是正确的举措，但是呢他说你早就应该降息了。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降两码无非是承认货币紧缩政策已经持续的太久了。所以他现在他接受访谈的时候呢就在说他认为美联储呢不会采取足够激进或紧急的行动来让美国经济摆脱衰退。因为呢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行动已经缓慢了，所以呢在应对经济放缓方面他们也会落后。他呢现在是建议投资人转向对利率敏感的资产，这些资产不一定能够抵御经济衰退，但是呢能够从联准会货币宽松政策当中呢会受益。他呢认为最终联储的这个资金利率呢将降低到疫情前的 1.75% 的水平。好哈，你看他的这些观点到底哪些他是提出批评的，这也是昨天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哈。他说呢这次降息其实是实现了七月下旬上一次联准会会议上已经被提上日程的，但是呢七月份没有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迟到的降息，导致了呢没有去向外界预计的是零点啊降一码，相反呢他现在一下子就降了两码。这个措施基本上是联准会承认了他们错过了六周前首次降息的机会，所以他们现在要加倍的努力。他说基于他们当时的想法和以后数据的这种演变，现在的这个两码呢是一个适当的举措，也因此这个降息两码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意义。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Powell 怎么能在谈论美国经济稳健的同时又在谈论劳动力市场下行风险超过通胀的上行风险。他说即使联准会放松货币政策，他在2022年和2023年所做事情的影响仍然摆在我们的眼前。听明白了大家哈，我稍做一点点的解释哈，就是说他后面就讲了，他联准会的这个举动没有让我安心一点，尽管他们落后于经济曲线的这种幅度比较小，但仍远远的落后。鉴于联邦基准利率呢从当时的低点到现在已经上涨了500个基点之后，虽然昨天的这个降了50个基点幅度看起来很大，但是相对这个上涨的500个基点比呢，这只是也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即使他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22年和2023年所做事情的影响仍然在摆在的我们面前。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 Paul Walker 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紧缩周期之后，经济并没有免死金牌，经济衰退已经被推迟但并没有脱轨。说你看一看 Powell 说的一长串的自己打自己的啊，相互矛盾的这些论点。 Powell 说劳动力市场稳健，但是呢他又讨论了就业数据是如何被人为夸大的，一边讨论劳动力市场的稳健程度，一边说数据被过度夸大，这就简直就是太荒谬了。 Powell 就是在胡言乱语。他说 Powell 做了什么，他还做了什么，他说在记者会上他引用了联准会的褐皮书，没有人问他，他自己就提出了这个褐皮书，说褐皮书呢不得不去修订。 最近的通报呢是说，褐皮书显示美国一半的地区正处于衰退之中。我们将数据科学应用于最新的褐皮书，我们看到了和1990年7月、2001年3月和2007年12月相同的衰退迹象。所以呢，我们市场啊，这种反应，你再看那些老道的人，人家怎么操作哈，所以一天的涨不算啥啊，笑到最后的那个哈、才是赢家。所以我今天我把他这个详细的跟大家去讲，鲍威尔昨天他讲的那个，我们都就是美国人没不会那么批评他，这个是个加拿大经济学家，他是不太客气的哈。然后呢，他说每年啊，美国的十年期公债跌到 2.5% 或者是更低，美债的投资人可以期待呢它带来类似于股市的回报。他说我建议我的客户干嘛，大家听准了啊，购买长期零息的债券，因为如果我的预测正确的话，他们将在明年为您提供异常高的收益。零息你都可以去买债券，长期债券。他还说在股市当中，您希望投资在成长缓慢、通胀较低和利率较低的时期表现良好的行业，包括哪些呢？公共事业、电信服务、房地产、金融、高股息的派息成长股，还有黄金啊。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的投资组合策略的基石就是债券和黄金的这个杠杆。他说利率正在下降，利率下降，债券上涨，哈，这个我们就不重复了。然后呢，他也讲到了目前的股市呢已经处于价格泡沫之中了，人们对未来几年的获利呢抱着许多乐观情绪。股会呢，那么股市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泡沫呢？今天又在创新高了，对不对？他说你看一看 Powell 的这一长串非常这种异常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比较荒谬的哈。啊，这是呢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他说有一点啊，联准会通常会落后于通胀的通膨的这种曲线。现在呢他们在成长曲线上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他们说哎呀不用担心通胀。哎呀现在他们说不要，又要说你们不要担心经济。明年他们会再次说哎呀。你不要担心这个，你不要担心那个。他联准会呢在两个方面都会犯错误，从一个多世纪前成立以来一直如此。他如果呢联准会是完美的，我们就永远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了哈。他这个评价是非常的犀利的哈。一边你不要担心通胀，你又要不要担心经济，你说话都让他们给说了，平复市场情绪，太有意思了。然后呢他说呀， Powell 有一件事情是准确的，那就是数据和经济的演变将指导货币政策的走向，导致他们降息两码的相同的数据也会将使联邦基金的利率到明年这个时候降到 1.75%。我就把这个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大家听着那个都跌，但是毕竟它在降息嘛，它这个政策本身在启动，再加上刚才我讲的这种期货哈，明天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动荡哈。那么接下来再看巴菲特干了啥，他又抛售了美银近9亿美元的股票，然后呢已经收回了全部的投资成本。好了，那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看看我们的巴菲特的老人家啊，他这个永远是他永远是踩到最低点抛到最高点，几乎人家的中奖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咱们好好的学习一下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看巴菲特老先生啊，他又开始卖。今天呢是在美国的交出来这个监管报告当中啊，是显示巴菲特的 Berkshire 公司本周又出售了价值 8.96 亿美元的美银的股票。所以呢从你要不算税收哈，他从七月中旬以来已经卖出了美银，总收益大约呢是81亿美元，加上2011年以来他在中间获得的股息，人家呢现在就已经把他当年啊购买美国银行的所有的花费哈，全部已经 收回来了，股息加上他这81亿的股票的出售，当时他花了是146亿哈，购买这个美国银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8块钱哈。那么现在他在2011年是用50亿美元哦，5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银行的优先股和认股权证哈，建立了对美国银行的投资。然后呢，6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在美国银行提高股息之后，又把股份转为了普通股啊，去拿股息去了。而在这个中间呢，这个股票呢是涨了好几倍。然后他也是不解释哈，包括今天是9月19号了，9月10号的时候，美国银行的 CEO 也被全球呢都在问啊，就为什么他卖你的银行股票啊？然后他说我也没办法呀，我们不能问呢，也不会问呢。但是呢，他说你卖了，但就有人去买哈，他生活还会去继续的。巴菲特呢，他是在2011年买的，然后呢，他在2023年4月的时候，他还表示他非常喜欢这个Monihan， 就是美国银行的这位 CEO。他说我非常喜欢他，我不想出售美银的股票。结果呢，今年就是开始大砍哈美国银行的持仓，而且呢，现在今天又将近9个亿出去之后呢，基本上他很快就回到呢就是超过10%上市公司的股份的话，你一旦出售，你必须几天之内披露交易的情况。那么他一旦低于10%了，你就需要每个季度去看他的调仓和布仓就好了。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因为呢，它是太精准了，大家把它叫做逃顶记录。巴菲特呢，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就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他对股市和经济前景感到不乐观，最近才大举的出售美国银行持股，持续的换成现金等等。在第二季度的时候，他的现金部位已经达到了2769亿美元。现在呢，从7月份哈，现在是789，他现在又卖了80多亿。现在呢，现在看不到他是不是投资别的股票哈，但现在的话，他可能已经是达到了2800亿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创纪录的现金的位置，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呢，包括马斯克呢，之前都在说，他说巴菲特显然是预见了某种形式的市场的调整，才会减持哈。然后包括呢，他现在其中呢，大部分都是短期的美国的国债，这个现金的这个位置，那就代表巴菲特可能呢看不到比美债更好的投资的选择了。他现在呢，巴菲特手里的美债都超过了美联储啊、哦。然后呢，这个也让马斯克呢真的是非得点赞呢。他说你这一个巴菲特就赶上一个央行了啊，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呢，我昨天就给大家讲到了哈，所有的这种危机，所有的这种动荡的因素全部都是存在的。日本还会继续升息哈，在8月份曾经造成了金融市场的蝴蝶效应。美国的失业率啊，这个到底会不会稳定哈，会不会攀升，那数字还在调的，所以美国的失业率呢现在呢仍然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啊。然后大家这么大幅度的降息，会不会担心美联储有衰退？美国的大选呢是在即的，然后呢，中东哈、啊，今天以色列连续2天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连环爆之外呢，今天已经宣布对南部进行了一番轮番的轰炸哈，所以包括呢乌克兰啊反攻俄罗斯境内，全部这所有的因素全都在，还有黄金一路在创历史新高，说明什么呢？买嘛，应该是除了各国央行囤积黄金之外，投资人都在增加避险的配置。所以呢，所有的这些都在。别看今天这个市场欢欣鼓舞，大家要自己小心哈。看长，别看短。当然了，你要看短，那是您厉害嘛，那您就自己跟着这个波浪去走哈。这是呢我们今天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和听到的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今天还值得强调一下，就是 NVIDIA 哈， NVIDIA 呢今天是大涨了近4%，然后其他的像什么 AMD 啊等等的那些芯片股全部都是大涨的，所以费半也是大涨的。今天的小型银行股呢也是 大涨的，因为降息之后呢，对他们的缓解会更大，那他们会比这些大银行呢还会有所缓解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降息通道打开之后呢，立刻所带来的一些反应。但是明天到底怎么样，和周一到底怎么样，市场是不是波动的会比较厉害，还要进一步去解读，同时呢，关注任何会带来市场风吹草动的各种数据哈。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几个主要的经济的数据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联储的这个降息呢，对中共来讲，对中国来讲呢，也不见得是一个乐观的消息，因为美元下行嘛，美元下行，人民币就上行啊。那人民币上行，它现在它有升值的压力，中共现在靠出口，所以这一部分的话，美联储降息对中共支撑经济的出口呢，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哈，这是一。第二，昨天我都太重要了，这个 Fed 的这个日子都没来得及说。但是呢，这个消息是在今天爆发出来的，九幺八那天在深圳，一个10岁上5年级的日本男孩被刺伤，然后呢，19号宣布死亡。这是从今年四月、六月的苏州那位胡友平，还死了一个中国的这种跟车的阿姨，死了之后，终于死人了，而且是个孩子。好像呢，他的父亲他姓沈嘛，他的父亲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妈妈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是妈妈陪着他上学的路上，早上8点钟，然后被一个44岁的男子刺伤腹部，现场都是鲜血，然后送到医院之后呢，抢救无效死亡。现在很多的一些更加的细节呢，所知道的就是他的这个刀啊，刺进去是非常可怕的，都正常的一个刀刺进去腹部呢，还不至于死亡嘛，但是呢，他那个刀。我听到就网上哈，就是因为现在官方都刚开始都不说是日本儿童，他只说是一个男童沈某啊，一听好像是个中国的小孩儿，都然后呢，包括呢现在很多的讯息等等哈，他都不去提。那么这个刀呢是带倒刺儿的，他会扎进去之后呢，如果一绞的话，会把内脏全部绞碎，伤及了脾脏和肾脏，他在抽出来的时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呢，它是非常致命的。你说这个44岁的男的，现在呢，中国方面就表示什么经济下行啊，失业没有工作，用这种方式去掩盖，他其实是长期仇恨教育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些法西斯的这种国粹或者是这种仇恨主义。那么今天呢，有不少的深圳的居民到那说对不起孩子，在路上呢也堂堂正正的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记者采访，说这就是长期仇恨教育所导致的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外交部呢今天在外交部3次记者问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认为这还跟以前一样是个案吗？他们之前呢外交部说是偶发事件，他现在2次日本人事件，1次刺伤4个美国人的事件，现在呢造成孩子10岁孩子的死亡，他说哦，这只是个案，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发生。而且他在网络上不断地删掉有关这个报道的帖子，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引发了整个全日本的愤怒的浪潮。今天呢说跟中国断交吧，从中国退出来等等的这样的都已经上到了日本的热搜，就是 trend 的那个最 top 的位置哈，上了热搜榜。然后呢整个朝野一片愤怒，无论他的岸田首相，包括呢现在的这个外相，他们都用说非常的用强烈的谴责这种非常卑鄙的这种手段，卑劣的这种手段，强烈要求中国呢去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然后降半旗都不说了，现在松下等几个日本大企业已经召回驻华的员工，费用全部由公司来负担，并且呢对员工进行辅导。当时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喊了，她说我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我的孩子有什么错啊，就非常的凄惨。所以的日本是连篇的累读的在报道，而中国这边呢仍然在压制这些消息。所以呢今天我在做政论性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问我们的观众，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啊？我也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件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处理的这件事情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会导致日中之间的关系绝对会越来越紧张。接下来日本呢在对芯片等等对中共的制裁方面，一直呢他们也不想不服，卖得非常的大。本来呢现在在 日本呢这次首相选举亲中派呢他们一直力量是很强的，现在呢这个做法会让中日间的关系在国内的压力之下会越来越强大。Fed 降息呢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哈，那么今天这是一件事儿，那么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中共之间哈断钩啊，日本的企业撤出一定会越来越强。还有呢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9月19号日本中国的湖南省现任的财政厅厅长叫做刘文杰，省财政厅厅长被捆，他还是财政厅党委书记啊，然后在长沙市天心区一茶亭巷18号湖南省财政厅的家属楼，这是一个非富即贵的楼啊，它是有保安的，都是密封的。结果呢他被两个人哈，一个是35岁的江延辉，一个叫31岁的江辉啊，这两个人好像是个亲属，他们扮演了，这个江延辉还是个当地的政协委员，他们扮演了这样的一个清洁工人，进去了之后到他房间里头，然后呢在屋里发生了激烈的这个厮打，然后这个女厅长刘文杰58岁哈，66年出生，手腕脚全部被多次捆绑，然后捆绑了之后呢从窗户呢扔到阳台上，直接掉到楼下摔死。这两个人呢刚开始的消息呢是说他们也跳楼自杀了，后来不是说他是想因为这个外面有保安嘛，他走不了了，人掉下去摔死了，已经引起了小区的轰动。他们是想顺着那个绳，想从窗户那块逃走，但是呢就坠楼也死亡，三个人全部死亡。哎呀，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轰动。现在说呢，整个中国的官场呢，现在是一种惊悚和恐怖的气氛在蔓延。现在是9月19号哈，直接在任的厅长都被干死了。中国现在杀官哈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非常的强。7月19号的时候呢，陕西咸阳的副市长，他也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啊，中国大陆的公安局局长都是兼本市的副市长，叫王洪斌，一家12个人，然后呢11个人哈被5个退伍兵是灭门，那有一个人呢是受伤未死哈，11个人全部死亡。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按下不发哈，按下不发。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么这些线索呢都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些爆料和说法啊，什么这个。他们不是为了抢劫呀，是其中的一位叫张志豪，是拥有5000平米的浴池的经理，5个人都是有钱有工作，不是穷人，不是无业的盗窃者。为什么呢？就是杀人动机哈，就是这个张志豪凶手的姐夫于建邦帮助当地的灰色行业哈，这是也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创办了天骄养生会所，在各地有几十家连锁店。然后呢后来移民美国，在境外给官员洗钱做电信诈骗，结果呢他回国的时候被警察抓捕。张志豪找关系想摆平这件事情，然后到了官员家可能收了钱不办事儿，狗咬狗，然后呢就动了杀心。刚才的这个刘志新呢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厅长也是他担保，在他的担保之下呢这些人借出去6000万人民币，然后呢却没有还啊，就还了2次之后再连本带利都不还了，一次一次催办都不还，现在呢已经是导致了呢就是这种官商勾结呢利益的冲突之后这样的一个杀官事件。而这种呢其实太多了，我就不详细讲了，都发生在19号。我说了这些呢，是从我是想告诉大家，从经济的角度上你就知道哈，中国的这种戾气是越来越高。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你们现在回到中国呢都要低调啊，要非常的低调。同时呢他的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戾气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呢他们老百姓也看明白了，你看对着日本人使劲儿，现在对着官员使劲儿，前两天什么派出所也给杀了啊，还有去年的拿车把这个叫什么交警的那个收钱的那个地方也给全都给冲了。就现在中国大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样的是张献忠事件啊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情况。美国第一大经济体，中共第二大经济体哈，都要去关注，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巨大的波动，可想而知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哈。没有什么更多的利好的消息，这些所谓的利好消息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哈。我们也希望它长长久久的昌盛下去，但是未雨绸缪永远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最佳的一个方面。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就看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今天我们来看几个个股喽。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只 restaurant 的股票哈，叫做 Darden Restaurants。我再把那个日同的那个再补充一下哈。现在华尔街日报呢，现在都在关注这个消息。补充的讯息是这样的哈。这次深圳杀害日本学童的事件呢，和苏州事件有所不同。苏州事件呢，更像是恐怖的独狼行为，而深圳事件发生前，一群中国的暴徒是有计划的在行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讨论了一周了，他们贴出了日本学校的照片，叫嚣要将日本学校人员赶出中国，并且称日本学校培养间谍等等。在中国严厉管制的这种社交网络上，这种激进分子的预谋得到了中共的默许。那现在更多的线索呢都在往外出哈，所以呢这件事情中共就还是他说他不会影响中日的关系，他真的不会影响吗？今天呢一个是 Intel 哈， Intel 呢最近今天大涨，今天呢也是涨的，然后他们说没有计划出售他的叫做Mobileye， 就是那个自驾的那种汽车哈，他不想去，之前有说他想把它切掉啊，就是卖掉之后呢，来收拾他的现在目前的这种残局。现在呢，因为这个消息之后呢，今天 Mobileye 的股票呢是狂飙了近15%，每股是13.35块，创下了两年以来最大的涨幅。今天呢，川普的这个媒体呢要 DJT 哈，他今天收跌了近6%哈，5.89%，每股是14.7块。明天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川普和他的股东的禁售期将是在9月20号到期，也就是明天。此前呢，川普呢是说他不会出售股票，那就是当天是涨了30%。但是日子到了之后，说一套或做一套，到底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哈。这是一家明天要关注的。还有一个呢是联邦快递。联邦快递呢，今天他的股价呢是暴跌了10%啊。联邦快递呢，这个通常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经济信号的火车头，它下调了2025年营收的目标啊，然后它整个的股价呢今天是超跌了 10% 盘后哈。今天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是 Nike， 它在盘后呢宣布现在的行政总裁退休，前高层前高层呢去叫做 Elliot Hill 将去接任，然后呢他的盘后啊，他的股价超涨了超过10%。这是今天一些个股情况的变化哈。好了，那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整体的消息。昨天呢虽然已经开通了这样的一个下行趋势的一个通道，但是接下来才是最最关键的哈。美国的经济呢希望不要走衰退，我们都在这里边生活，而大选呢也到了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个时刻了。哎呀，以后未来呢每天我也得给大家更新哈，这个大选的一些情况。我看到呢两边的政策我们需要去讲一讲。美国人的选举首先要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哈，它的通胀，它的这种经济的问题。川普呢最近又承诺他上任之后呢将恢复就是一些大的州啊，它的一些就是州税的抵扣。这个州税的抵扣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啊，因为我们那个不能抵联邦税了，州税不能抵联邦税的时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拿 W2 的工程师，我们这个抵扣的额度只能到了10,000多块钱就抵不了了，对吧？就满了。那么他这个呢承诺他上来之后呢要把它允许抵扣哈，这都是在争取各个阶层等等的。但是呢那个卡马拉哈里斯的一些政策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未来呢去仔细的去分析哈。我们就从经济和财经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双方政策到底会给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的人民哈带来什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